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头一个段落啊，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呢，从广角这样看一遍，然后我需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刘琳，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的，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我们现在问的一个问题很简单，可是并不好答。这约翰福音很长啊，他每一个神迹上次已经说他是一个带解说的啊。神迹，他跟挑了七个神迹，还有一些私下的讲论什么什么的，写下来花很多的时间。这些东西呢，也不可能是门徒那个时候就听了就完全记得的。你看那个时候的门徒，主耶稣钉十字架、圣灵下来以前的门徒可是稀里糊涂的，跟我们差不了哪里去。但主耶稣说，圣灵来了就要让你们想起一切的话、一切的事啊，圣灵要带你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所以呢，约翰呢后来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写得这么完全。当然，就像他在约翰一书里面说的，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交的，不单是在肉身里面，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向他们显现了40天之久，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写得这么清楚、这么详细。就着一个不信的人来讲呢，他很难想象这种东西。就着我们来讲呢，其实是绝对可以的啊，只是说如果有人问起这类的事情，你能不能够举出一个例子来？这个还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们先讲到这里，就是有人问起你这个事情，就是他怎么可能想得这么清楚，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漏？那不信的神学家都说这根本就是约翰自己的发明，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
会不会是就是那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应该是约翰已经年老的时候，所以开头的第一章有这么多的神学上的总结性的语言，他肯定也有他的意图吧，要按照他自己作为使徒的这么一个职分，说一些重要的话，说给众教听嘛，因为所以他单独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我们在查约翰一书的时候，是不是也
是啊？
他也这么
是这样子。我的问题就是说，尤其他年老的时候，他怎么年轻的事情他记得这么清楚呢？你年老的时候，你年轻的事情能记这么清楚吗？
我记不了那么清楚。
就是了，就是了。所以人家说这里面恐怕有猫腻，对吧？
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启示，就是启示小玉他的仆人约翰。我想是约翰之所以能写这些，能把整个的这个写下来，应该是神自耶稣自己启示他的。
嘿，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要点，因为将将来必成的事情启示他的众仆人，他借着约翰，那当然约翰看见听见的事情，然后耶稣说你叫他写下来，所以他这个人是有一些啊，我们所说的热线。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呢 ？Jeffrey， 你能想到什么吗？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没齿难忘的事情？
这个倒没想，但是我就看到四福音，其他的福音里面都提到约翰，像这个应该是真的了。
就是约翰这个人肯定是在那儿，对吧？嗯，一般人家问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怎么说，他经历过的啥，就用普通话讲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事情。你可以问问年轻的小朋友，他有没有失恋过啊？嗯，那些情节以及那时候所讲的话，他现在还记得吗？你回头看你的一生，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事情是你忘不了的，而且好像就是我们讲的历历在目啊，如同昨日。那这是人间的事情啊！你们还没有信主的学生，你要知道，我们所受的圣灵的感动是真的，不是假的。神用天上的灵，用他儿子的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是你忘不了的，而且是长新的。当神的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直接的感动，你很清楚的，而且你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个感动不是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放到你的心里，但是它如此的清楚了，你会用很清晰的话语把它形容出来。你可以形容个两遍三遍呢 啊虽然有一点小节上的出入，可是你自己知道真的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们要举世界上的例子也很简单啊，他们大概都听说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很出名的音乐家韩德尔写这个弥赛亚神剧啊，他40天功夫不停的写下来了，他的仆人看到他在屋子里面在哭，他受非常非常大的感动。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写下来之后你把它扔了烧了，你觉得他可不可以再写一遍？写出来差不多，绝对可以，因为你们没有受过这样从天上来的感动，所以你们会觉得有问题。你一旦受到他这种的感动，你的一生就是因此而改变，对不对？就像我们得救的那个经历，那个清楚，你可以每一次讲的时候用不一样的言语讲出来，可是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如果他们要问这类的问题呢，因为这是我们有的他没有的。但是我真正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刚才马成宇说的，约翰年老的时候他才会写出这个第一章这些话啊。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觉得他这个话是先写的呢，是后写的？什么叫做先写的？就是他受了感动，他就把这句话写下来，然后他开始去想他要写哪一些的神迹。什么是后写的呢？就是他大概已经知道有哪些的神迹他要写，有哪些的教训他要记下来，他写的差不多了，他心里面在构思一个起头，这个起头就是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第二种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应该第二，
他可能是平常的都记了，大致上记了以后，
嗯，
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Yeah.总之他这个前面这一段它是一个累积的结果，一个长期思考累积的结果，这绝对不是耶稣基督一定是这样那个小约翰就能够写出来的。
我还没思考清楚，因为我刚才想我平常是怎么写这些内容的。我通常写的话，我其实是先想好了一个主题然后写内容。
嗯，
对，我是这样的。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读圣经这些年下来，我觉得最有价值的问题之一啊，有两个最有价值的，我可以讲出好几个，但是第一个就是说，主啊，你写下来你要告诉我什么？对我来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情？对吧？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儿？你明明知道我信不来。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刚才刘琳讲的，要是我是这个作者，我怎么写的？是不是？我要是能够明白他怎么写的，哎，那就有救了。像我们这个学这个古典音乐的人呢，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那个作曲家他怎么写的，他怎么从第一句写到第二句，从开头写到结尾。你明白了这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但是圣经是不是可以这样明白？我的答案是可以。啊，如果他是长期的构思，而且他是跟这个至少我们可以说一面想着这些他要记的神迹，约翰福音的内容。他一定是在心里面酝酿了很久，然后呢 就算不是后来呢，那也是同时。总之，这个前面这一开宗明义这一段呢，非常伟大的话，非常了不起的启示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不可以从这18节圣经里面找出一些最重要的字跟词，把它归成好几类，你看看是哪些字哪些词，找出来以后呢，你再把这些字跟词呢，因为现在我们用 AI 读圣经太容易了，放到圣经搜索里面去搜一下，你看看这些字跟这些词是不是都是后来主耶稣不断提出来的重要的字和词。如果是的话，那就表示这一段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也不是他自己想好的东西，而是他除了能够对照创世纪第一章啊，上次我们已经讲了啊，马春也说我们会跟创世纪第一章拿起来对，因为完全对得上的啊。刘玲也讲得很好，起初神创造天地，有神的灵，然后就神说，这三位一体都在里头了。那个道就是神的话嘛，然后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这样造的，那跟创世纪一章是一模一样合在一起，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有一个观点，你可以说这是约翰读创世纪的读后感，哎，人家读出来就是这么好啊，不像我们读了一大堆问题。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读创世纪第一章读得好的人啊，像大卫说神的话颁行最快，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哪来的？创世纪第一章嘛，是吧？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人家读得很好啊，摩西读创世纪第一章读得很好啊。诸山未曾生出啊，这个世界未有造成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怎么知道的？创世纪第一章嘛。后面的人都把他叫做独行其事的神，这除了神自己讲之外，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就知道，没有别神与他同在，没有别的东西在那边啊。这都是圣经给我们读经的榜样。所以约翰福音的头一段呢，你也可以说是，尤其头几句是他创世纪第一章的读后感。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这些字他之所以这样讲，他之所以能够有把握把这个道这个字提出来，是因为后面主耶稣真的这么说的，对吧？你看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就从前面数过来哪些重要的字哪些重要的词，咱们大家一起数一遍看看碰到一个重要的字我们就把它挑出来，太初有道，对不对？神我们就不用讲了，这个道肯定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一个重点。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啊，那些不接受他的犹太人，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啊，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他讲到摩西，他也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就是道，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能信我的道呢？我的话呢？那他反过来对信他的犹太人，他就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些不信的人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人如果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啊。那些不信的人呢，在末日的时候，我的道要审判他。那尤其到了约翰福音最后几章，他跟门徒要告别了啊，他为门徒祷告，他要上十字架，那这个道啊就越来越重要。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呢，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现在呢，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祷告说，求神，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呀。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约翰在一开头的时候要把这个道字提出来，这是直接从主那里得的启示啊。第四节有个非常重要的词，可以说是有两三个非常重要的词，什么词啊？
光。
还有呢？
生命。
对，这一定是重要的，而且这个光呢不是普通的光哦，特别声明是人的光，那这个人的光 跟创世纪一章的光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为什么那个生命可以跟光连在一起呢？这个你得去想。第五节呢，光照在什么？黑暗。黑暗其实是主耶稣的讲论很重要的一个字。还有呢，黑暗怎么样啊？不接受，接受不接受是很重要的一个讲论，在约翰福音。那一样的嘛，我们找到这些重要的字，我们就可以回到圣经搜索里面去看看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用了多少次，他怎么讲的，对不对？这个功课一点都不难做嘛。约翰福音三章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完了之后，这样的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倒爱什么？倒爱黑暗。主耶稣出名的话就更不用讲了，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他又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之子，或者说光明之子。这是耶稣对众人讲最后的话，讲完了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你看约翰为什么会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提出来，这一样是主耶稣的讲法。除了在创世纪一章可以看见之外呢，约翰知道这里面还有更深的意义啊。那刚才我们已经听见生命这两个字了，对不对？要得着什么样的光啊？生命的光嘛。那耶稣对这个词的用法，你不用查 AI 都晓得啦。他说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啊，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什么？得生命。我是谁呢？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我是神的粮，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还有呢，父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嘛。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失掉生命。约翰怎么会说那个道里边还有生命，那个生命是人的光？因为他知道这通通都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嘛。你这样一查就知道他这些启示啊，那不是一闭眼睛神就告诉他，而是他把主耶稣的教训存在心里酝酿出来的启示，是不会错的。还有呢，第六节有一个人是干什么？从神那里差来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喜欢用的一个称呼自己的话是什么话？
差我来者
啊，对，遵行那差我来者。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人来为要做什么？见证。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些词都是不断的出现的，就搜一搜会发现见证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至少出现了30来次啊。约翰来干什么？见证，见证，见证。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约翰的见证记在下面。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做的见证。主耶稣把他自己和约翰摆在一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呢却不领受我们的什么见证。主耶稣来不但是传福音啊，他实际上他是来做见证的，他见证父，父也见证他，所以他说另有一位为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差人到约翰那边去听他的见证，他是为真理做过见证，可是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这些话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开头的时候说约翰来做见证是一点都没错的，那最后他对比拉多讲的话也是用这个词啊。比拉多问他是不是王，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所以你越找呢，你就越知道约翰福音开头啊，这个老约翰写的这十八节圣经有多么精彩啊，或者说有多么经典啊。这还没完，往下还有叫众人因他可以做什么信，这个词的重要性我们就不必说了啊。但是一章讲到现在才把这个人需要做的事情点出来，每一个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都会强调这个词信，对吧？那接下去呢，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读这些话你还会去搞一个东西叫做预定论，有限的救赎，实在是太可笑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都是后面要出现的话。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啊。这个世界我们查世界的时候讨论了一些，世界却干什么？不认识。你想想约翰福音主耶稣也没讲认识，哪些地方讲到认识的？
也讲了很多啊，你算算至少有二十次的，很多出名的话都牵涉到认识，对不对？这犹太人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到耶稣最后跟门徒讲话的时候，那个腓力那个傻小子不是说吗，啊，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 Show us thy father， 好可爱的话。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他讲自己是好牧人的时候是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到主最后祷告，哎，这个词也变得非常重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这些话实在是太宝贵了，但是认识还是你想不到的一个这么特别的词，所以约翰在这里要特别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啊，世界却不认识他。那这个是上联，还有下联，
他到自己的，自己的，神称什么为自己的？你要去想一想，自己的人倒怎么样？不接待他。你看看为什么要分类呢？这里有个接待，上一节有个认识，对不对？还有呢，黑暗却不接受光。接受跟接待不一样哦，接待是人，接受呢可以是一个物理现象。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就是跟尼哥底母的谈话嘛，对不对？不是从情欲生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乃是从神生的，然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你看这里面有一些传福音非常好的字哦，好的词哦。你看我们已经讲了，上一次我们讲这个大爆炸的时候已经讲了，这里面第一个助动词什么太初干什么有啊，有不是没有啊。第二个呢，他在，他不但有他还在，他有了不在就麻烦了。第三个呢，他来，是不是？第四个呢，他住，住在我们中间。然后你是要传福音不知道怎么讲，就把这四个字讲清楚，你那一篇道已经讲完了，很清楚的道。
但是你必须把圣经打开在大家面前，让那些不信主的人跟你一起看圣经这些词这些字，而不是说你自己想出来四个词去讲，那是没有力量的。
整个的福音是不但有，而且在，不但在，还来，不但来，还住在哪呢？住在我们中间。底下两个字不用讲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就是恩典，并与你说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他也早就把活水给你喝了，对不对？真理是什么？哎呦，他见了比拉多那讲的可是精彩了。我为此而生，
为此来到世间，
特给真理做见证，凡世间属真理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比拉多一听说真理是啥，转身就走。
但主耶稣不止这个地方用啊，你算算他加起来也有十几次的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是不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称圣灵为什么？真理的圣灵。最后他还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看看，传道的人不能不会讲什么是真理。很多人他不信主，可是他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人。一个寻找真理的人一直没找到是很可怜的。那我们得到了这个真理，你要会讲，你要会把它讲给他们听啊，是不是？约翰福音是讲真理最好的地方，
这都是约翰福音重要的词啊。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除了真理还有荣光，或者说荣耀。什么是荣耀？我们一定要会讲，因为荣耀这个词在中文它的意义和圣经的意义是完全不搭个儿的。我们说的荣耀是一句空话，对不对？圣经说的荣耀是什么？约翰福音用荣耀、荣光也用了接近30次啊。耶稣行头一件神迹，约翰福音就说这是显出他的荣耀来。看，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而你们呢，互相求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什么是神来的荣耀啊？主耶稣是求差他来者的荣耀。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叫做得着荣耀，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叫做尚未得着荣耀，对不对？到最后他讲这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啊，他怎么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还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你看看耶稣用荣耀这个词反复的形容他要成就的工作。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而且不单父因儿子得荣耀，他也因我们得荣耀啊。晓不晓得说在什么地方啊？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看见了没有？那当然，这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又是他最后祷告。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所有的荣耀。哎呀，这下子我们又长见识了。因为未有世界以前有什么？有神，有圣灵，有神的话，还有什么？荣耀。但是弟兄姐妹，荣耀到底是什么？哎呀，我们以后读的时候呢，要知道这是一个重点，一定要好好的 去祷告啊，求主把这一些重要的事情开启在我们心里。好的，但是现在我们得停停了，因为再讲下去要讲晕了，消化不良了啊。这是我们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有所明白的东西，因为前十八章就是他的大纲。但是还有一些福音的问题呢，你必须从这里面抓得出来，答得出来啊，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讨论了。